用这段时间，我们先很快的彼此问安啊，同时呢，看看你能不能够，我还是那句老话，看看你旁边有没有你能够发现是新来的哈、啊，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前面还有很多空位置啊，后面新来的，尽管往前走。好的，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旁边的新来的，今天第一次来的，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介绍一下？没有啊。OK 啊，小魏，等一下，这样。
我是 Joy，
然后
我从台湾来的。
也对不起，你叫什么名字
？Joy。
Joy，OK，、okay, 好，欢迎你。
嗯，
欢迎。
谢谢。
Yeah. 我这边还有一位 Sam Tan。OK， 可不可以请你稍微很快的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英文叫英文名吧，叫我 Sam 就行，容易一些。然后我从广州来。
广州来念书吗？
对，我在 DVC。
好的。
这是我第一年。
欢迎。好的，那么在我右手这两。
好高兴认识大家。
啊 ，OK。好高兴，我哋都好高兴。这两区还有没有哪一位第一次来的？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在我的左手这两区呢，有没有您第一次来？我们很希望能够很快的认识一下你。好的，那么我们今天也一样的欢迎这个李栋梁牧师啊，他是在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里面担任这个负责这个外展工作的李栋梁牧师。我们今天由他来由李牧师在我们中间来分享神的信息。不过在那之前呢，我们还是有一些家事稍微的去报告一下好吗？这个我们这个周末呢有宇宙光以及这个北美宇宙光侍奉团队在我们的湾区这一带有很多的服事。星期五的早上，叶真平老师已经在这个路德团契里面带了一个婚姻讲座。那么今天呢是由李栋梁牧师在我们这里分享两堂的信息。明天晚上10:30在我们的餐馆团契，林志平教授还有他的团队呢会有一个福音分享啊。那么如果你平常也是晚睡的话哈，我们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夜猫子啊，如果你也晚睡的话呢，希望你明天晚上10:30钟也能够来一起来参加这样子一个聚会，好吧？那么另外呢，我们九月份星期五晚上的这个研经又重新开始了。那么当然我们中间有一些特别聚会有受到一些干扰，但是九月份开始我来带领的这个研经呢，是主要是谈这个圣经旧约这个智慧书人生的智慧信息这方面的思考。另外下个星期开始就是我们新一季的主日学，我在这里再一次的去鼓励大家哈，千万安排，尽可能的安排9:30钟来这里参加主日学啊，各式各样的这个主题，我们的主日学老师都是一流的，真的是一流的，不是在这里吹牛啊。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就尽心尽力在这里准备，上过主日学的弟兄姐妹们都知道，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不是在这里敷衍上课的啊，所以希望千万大家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在圣经的真理上面好好的扎根。那么另外我们九月份有两个特殊的聚会，一个就是16号那天呢，我们有一个圣乐敬拜，我们整个敬拜呢是以圣乐为主，还有就是我们接着就是最后一个周末的这个宣教年会，从9月21号到23号呢，是我们的主题就是生命传宣教与生命的传承。这个我们的讲员是台湾这个乡村福音布道团的总干事吴彦辉牧师啊。另外星期六的下午还安排了一些特殊的一些讲座，这个小组的讨论跟讲座，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们也能够在你自己的行程上面安排这个时间来参加这一个今年的宣教年会。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请让这个啊神的仆人李牧师来给我们宣讲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对康俊来说，我们其实并不陌生，因为我也其实来过几次。那因为大概这些年都可以跟着林哥一起来到北美这个地方，然后我知道林哥也常常来到康俊。那在北美有几个地方，我大概有去过基督之家，几个堂会有去分享过。那感谢主，今天谢谢于牧师的邀请，林牧师的邀请，然后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在我这个不配人的身上的恩典。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看一下，可能大家有看过这种把戏吧，这是一条完整的绳子。有时候我们都自以为自己的生命是非常完整的，它在我的手上非常的完整，但是呢，我拿出了一把剪刀，我把它剪，这把剪刀不是太好。等一下我会讲一个故事，这个剪刀跟我也非常有关系。所以我把它剪断了，它重新恢复成一条绳子。但是你们都可以看见，这条绳子完不完整呢？不完整。哪里不完整？哦，你跟我有过节。所以我们生命中有一个节，有时候我们的人生常常是这个样子，我们以为自己的人生很完整，但是我们的人生其实常常有像这把剪刀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破碎了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中一直有一个结在这个地方过不去。刚刚那首诗歌讲到上帝是我们生命中带领我们度过那个风浪的主，可能就是我们希望的平安。有时候我们常常祈求的平安，是希望在我们周遭的环境的风浪能够停止，我们觉得那是平安。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真正的平安其实常常不是环境里面的改变能够带来的平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平安，是因为他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他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那个平安是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可以过得去，以至于我们才能够领受真正的平安。环境随时都会带来改变，如果我们是因着祈求祷告期望那个环境带来改变，那么你的平安永远都只是暂时的，那么那个神迹带给你的这位上帝可能就变成你生命中一位是被你所掌控的上帝。但是我们的上帝要在我们生命中做主，他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是除去我们心里过节的平安，以至于使我们生命被他重建得以完整。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你来重建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生命中常常经历你奇妙的作为，以至于我们在这世上可以成为你神迹的见证人。恩主帮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以至于今天早上我们都可以说，现在就是见证神迹的时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那个叫把戏，那不是神迹。如果按照刘谦的话，他会说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他不是神迹，因为他不是神。变多了会变成神经病吧。神迹对我们来说好像非常的不容易理解，为什么？因为神迹常常带给我们是一种超越我们现在眼睛所能知道所能认知的环境。但是神迹是什么呢？神迹其实是神最自然不过的作为。如果你认识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超越空间超越时间的，对他来说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平面，我们所能够经验的所能够明白的就是我们这一度空间所能够理解的能够带给我们知识的范围。但是什么是神迹呢？ 是这位神上帝，他可以穿越过每一个时间，对我们来说是看为惊奇，但是对上帝来说，这是他非常容易的事情。因此当我们能够认识知道什么是神迹的时候，在于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上帝，你所信靠的这位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那么当你认识他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进入到他的丰盛和奇妙的里面。我们感谢主，其实科学就是不是就是这样进展的吗？当我们如果只是用我们的有限的知识去理解这个世界，那么我们的科学永远无法进步。科学是什么呢？就是你承认你自己都还有许多不知道的事情，因此你愿意去探索那个你所不知道的事情，那么你知道自己不知道，你从此以后就会知道了。这是我们林哥最喜欢说的话。你当你知道自己是不知道的时候，因此你会一直寻求你所不知道的那个事情，那么你就会进入到更多的知道，更多的知道。但是你要先知道你自己永远都还在不知道的当中。有点绕口。今天早上当我想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介绍一下我自己。在我生命中里面，我也经历过了很多的所谓的神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信主这么多年，在你身上有没有经验过神迹呢？我们想到神迹，我们可能所想到的都是病得医治，瞎眼得看见，瘸腿能行走，你说啊，我很健康没事，所以呢我好像没有经验过神迹。但是上帝的作为天天都临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生命中是每一天都可以经历上帝的作为，那你就知道其实神迹时刻都发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在我家我先介绍我是谁。刚刚牧师有介绍了，我是宇宙光外展部的主任，那么我也是宇宙光所案例的牧师吧。我是宇宙光第一位所案例的牧师，因为我们机构是做社会关怀工作，所以通常没有案例。但是因为我是从宇宙光，我在宇宙光服侍了七年，我是一个设计师，那么我在宇宙光服侍七年之后离开去读了神学，然后在牧会了十年，六年前又回来，然后回到宇宙光，然后教会就和宇宙光就决定就为我案例牧师。所以我在宇宙光除了自己事工的推展，那么我也在宇宙光算是牧养同工的一个人。另外那么我也是宇宙光的，因为以前是学设计的，所以现在还要再做美术指导。所以发现我什么事都要干。然后我这个部门里面自己有一个合唱团，我还是合唱团的团长。所以这个就蛮复杂的。那么当我回到宇宙光的时候，是因为林志平林教授希望我可以跟他一起做教会历史文化的宣教。所以呢我就回来做。如果你们有看过宇宙光做过很多的历史挂图那个大概设计者就是我那我就是还要负责这一些的教会历史的解说研究，然后还有这一些的推广。对，这都是我所有的。不过我觉得这一些我有的不能定义我是谁，并不能代表我就是。我是谁呢？我觉得在我生命中里面最宝贵最宝贵最宝贵是我是基督徒。弟兄姐妹，你最宝贵的是什么呢？我是基督徒。我觉得这比任何的头衔、任何的名分、任何的钱财是都不能取代的。我觉得那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宝藏。刚我们一开始念了那个诗篇里面，上帝把我从粪堆中捡出来，把我放在王子的位分。哇，我觉得再也没有比一件事情能够比这事更宝贵的。我深深以我是基督徒为荣，我觉得那是任何代价都不能来跟我换取的。但是如果要介绍我是谁，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小人物，没什么好介绍的，因为我没有做过什么丰功，没做过什么伟业，我就是一个小人物。所以我在我的 email 发给别人的时候，我下面写的都是我是主的小驴驹。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主的小驴驹很伟大。为什么？因为接触了周连华牧师之后才发现他的签名都写主的小驴驹，我就有点害怕了。原来他做过那么多伟大的事，但是他也说他是主的小驴驹，原来我们是两只不同的驴驹。 另外我还喜欢一个称谓，就是我在牧会的当中，我曾经陪伴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因为我在牧会的当中我独立拓荒，然后以及兼我的母会的一个青年的传道，我陪伴一个孩子，我们建立青少年团契从零开始。那我去学校找到了一个孩子，那我们那时候有三个孩子开始，那么这几个都是破碎家庭的孩子，其中的这个男孩子呢因为父亲跟母亲没有住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母亲酗酒，是母亲酗酒，不是父亲酗酒，母亲酗酒以至于常常没有都倒在外面，他的父亲受不了了就离开了这个家庭不照顾了，这个孩子呢就独立照顾他的母亲，还要照顾他的外婆，所以呢他说他常常去外面把他母亲扛回家背回家，然后呢回家要煮饭给母亲还有他的外婆吃饭，因此他在学校的学业呢就一蹶不振，在学校里面他是在我们台湾有所谓的叫做放牛班，他虽然没有牛可以放，但是呢他就必须在这个班级里面，他一直非常的非常的自卑，那时候他是国中一年级，我在学校因为去学校里面我去教品格教育而认识了这个孩子，我把他带进了教会，当时我们就三个人，那不同的状况，但是这个孩子非常的特别，当我们陪伴他一年之后，这个孩子就说他的人生开始有改变了，课业开始进步了，所以呢在二年级的时候他就调了班，就调到比较好的班，到了三年级的时候他变成一个很特别的孩子，他在教会学会了司琴，学会了音乐，学会了作词作曲，所以他在国三毕业的时候他在他们班上做了班歌，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带全班献唱，就一时轰动。他到高中之后就是进入到比较好的班级，他考入了我们台湾叫做数理实验班，哇，这是一个180度的改变，然后他读就在学校的成绩都不错，在高三的那一年他以全校第一名毕业。那这个孩子很特别，他没有要去特别的学校，当他高三毕业的时候他做的是全校的毕业生歌曲，所以他带领全校献做了一首歌，然后献给他的学校。那年毕业我问他说你要做什么，将来你要读大学读什么，他说我要做一位社工，他说因为我在教会的里面因为认识上帝，我在教会的里面因为有许多的大人们哥哥姐姐们陪伴我，因此他说我做了一个祷告，上帝对我说话，我是圣经里面的基甸，我就是那位大能的勇士，没想到这个名字就定义了他，他也就人生有一个非常大的翻转。那年毕业他去读东海大学，然后读了社工系，因为他说我要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和帮助，他今天是在汐止的做一个社工师，他真的去帮助非常非常多的孩子，我发现他非常特别，他能够带那群孩子去全省骑脚踏车，这个带那一群失落的年轻人他们去这样做。我就看到一个孩子的生命的改变，他给我取了一个名字是我非常珍惜的，我现在都会对别人说我叫胡子老爹，因为我带领他的时候我都还没有孩子，这是我第一次有为父的喜乐，他叫我胡子老爹，不过我去学校叫他们都叫我秃子老爹就是啊，这个孩子我觉得他就成为一位上帝神迹的见证人，因为只有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当他愿意回应上帝的时候，这个孩子的生命可以带来180度的完全的转变。我自己也是，我在一个教会的基督徒的家庭长大，但是我非常不喜欢我的家庭，因为我的家庭常常吵吵闹闹，我的母亲虽然信主还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但是呢他喜欢抽烟喜欢打牌，他后来不打牌了，但是那个烟瘾戒不掉，我的父亲被他带信主了，但是就开始常常的吵架，所以我觉得我的孩童时光不是很快乐。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家不但是他们吵架，对我们又是属于打骂教育长大的， 反正从早上起床是被父母打，到了学校被老师打，回到家再继续被父母打，啊，大概就是这样子的生活。那因此我也非常的桀骜不驯，我非常的厌恶。那厌恶到一个过程呢，我就也很喜欢出去胡乱作为。我小时候很喜欢去做一些事情挑战，做一些危险的事情，所以我的脚底基本被铁钉刺穿过三次，大命不死，因为我都不知道那个会怎样啊。刺穿过去，我就跑去自己洗脚，自己拿绷带自己包起来，然后就看到那个鞋子还都是沾满了血哦，然后最后都是被父母发现，然后被骂，然后就带去医院打针。然后我就觉得，哎，其实也没什么。我喜欢做一些事情，我喜欢破坏。所以我以前台湾有一种炮叫做水烟秧，我就喜欢拿着水烟秧集结成一桶，然后呢拴到罐子里面，点燃之后呢丢到人家家的水沟，砰，好快乐哦。因为没有办法去儿童乐园玩，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就可以看到那水沟盖整个飞起来，然后啪，整桶的水烟秧炸起来就很快乐。然后我又回去，我们以前玩具都自己做的，去砍竹子到山上，因为我住在山腰，砍的竹子剖成一半，上下钻两个洞，然后中间用尼龙绳一拉，就成了一个弯字形的弓。没有剑去哪里拿呢？反正我们这附近常盖房子，我就跑去里面偷工具，偷人家做纱门窗的以前那种三角形的木条，我就回来把它削尖，尾巴切一个刻度，就可以勾在那绳子上面，然后我就瞄准别人的纱窗，咻，爽啊！然后看到别人父母出来骂之后，我就啊，好快乐哦！正在这感觉是人生中的极乐啊，因为可以看到那些人生气的样子，我就非常的快乐。然后回家继续被打，反正也习惯了。但是有一次非常的不快乐，是我们家过年都会在新年的时候之前就会买一套新衣服给我们穿。我想这是我们华人的习俗。我们在过年前买，所以我在过年前一个礼拜呢，我就穿上了那一件我父母买了一件蓝色的外套，我都印象非常深刻。当年我11岁，那么我一样去教会主日学，虽然不甘愿去，但是还是去了。那穿着漂亮的衣服就可以跟那个主日学的小朋友炫耀。那主日学小朋友呢，坐在我后面就看我一直在那边炫耀玩，拿那么新衣服，他从我后面这样子。我的衣服当场就啪啦啪啦啪啦啪啦，线就整个脱掉，然后帽子就散了，然后绳子就落出来了。我就啊，糟糕，怎么办？很生气，很难过。我想说，我找我爸爸教训他。等我爸爸来成人礼拜一结束，我就跑去告诉我的爸爸，说爸爸，你看，就是他，竟然把我的衣服弄这样子。我爸就过来，啪一个巴掌就下去了。然后就是在所有的主日学的孩子的面前，还有从成人的面前，我就被打了一巴掌。那天我非常难过。我回到家里面，我就拿了一把剪刀，我就从我肚子就刺下去了，还好没刺穿，因为我才刺到口就哦流血，好痛，我非常孬种。那天开始我就知道我再也不要做这件事了，但那天就刺破了，所以我这边还有一个疤。那天虽然没有怎么样，但是我就立了一个志愿，我就在家里面白板偷偷的写了，我长大以后绝对不要奉养我的父母，让你们自己老死。哇，下了好深的毒咒。这就是孩童的阶段。但是到了国中的时候，被半强迫的去了参加一个夏令营。在那个夏令营，我听到了巴迪买这个瞎子的故事。那天我听到那个讲员的时候，我就想到自己生命中的情况，感觉我跟那瞎子一样无助。所以呢，在那天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说求主也开我这个像瞎子一样的孩子的眼睛。那天就被辅导拉去叫我们要悔改，所以呢就在一个小房间的里面，那个窗户在傍晚的时候5点钟，那个窗户的太阳就斜斜的照在我的身上，那影子就透在外面，非常的大。辅导就说认罪认罪，没有认完罪不得出去。哎，我是被迫认罪的。但是那一天我就感觉圣灵仿佛那阳光照进了我的生命的里面。那一天我突然就看见自己生命中犯的许多的罪，看见我2年前的时候我对父母的说的这一些写下的那一些话，我终于看见我自己人生的污秽。所以那一天我就决志信主了，回来就马上就受洗了。 不过人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啊，不是你信了主就是从此以后人生改观。不过感谢主，因为我们家每一年团聚的时候，我的姐姐总是喜欢酸我，数落我说你小时候根本就是个流氓，好，多么坏多么坏多么坏多么坏。我的二哥记得他在我还没有那年觉知之前，我的哥哥是个军人，在我回来的时候看到我对父母的不敬，他就我跟他睡同个房间，我们睡上下铺，他就紧紧的抓着我的手叫我要跟父母道歉，我不道歉他把我手扭到后面，然后就把我压在床上，暴力行为，然后就逼我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一直责备我。我非常硬的心就是不肯改变。但是那一刻之后，我觉得我认识主之后，我的生命就有开始渐渐的一直不断的改变。我的哥哥就说你今天能够做传道人真是个神机啊。但是我姐姐到现在见面还是喜欢数落我以前多坏多坏的事情。不过我说那不叫坏，那叫有创意调皮。就是这样。那我也感谢主，我到当完兵之后，在社会工作了两年之后，我的教会的牧者就希望说你要不要出来服侍两年为主当兵。我就说好啊，那就试试看，我就辞去了。因为我是学美术的，所以我在外面做过了，在广告公司，在一些的企业界里面做过一些的设计，然后就到了宇宙光，成为一位宇宙光的美术编辑。在那个编辑的那个几年过程当中，我有一个很深的醒觉。因为虽然信主多年，我的说话因为被家里大家兄弟姐妹的一起的调教之后呢，我的说话其实都叫做幽默中带有杀气就是我一定你说我一句话，我就可以把你说的酸死你，把你绊倒。但是到宇宙光之后啊，林哥见到我们的时候说你要来宇宙光服侍，你要知道从此以后你就是传道人。我干嘛？我又没读神学院，又不是去牧会。但是他说服侍者就是一个传道人。我感谢主，林哥给我了这一个头衔。因此在宇宙光的服侍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因为这个头衔的关系，上帝就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的工作。因为我认同上帝给我的这个身份，因此在宇宙光他就好像一个名字临到我的身上，就开始尽力不断的翻转，不断的翻转，以至于我在宇宙光服侍了七年。当我要决定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因为在宇宙光实在太多服侍了，你可以做广播，虽然我是做设计，你又可以做广播，又可以去演戏，又可以去加入合唱团，又可以做好多的事情。之后你就被训练的本来什么都不会，后来你什么都得会。就在这样子一个训练的过程的里面，当我七年之后我要去宣传道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工就说栋梁，你完全的改变了，你说话我现在酸你都酸不回来了。我说感谢主，我就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神迹，那就是上帝在我生命中有一个不停止的塑造，那是他自己奇妙的作为。在宇宙光听的最多的故事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所以我们都必须会背。在宇宙光这样子的故事，林哥三不五时就要讲，可能你都觉得听了耳朵发沉了，但是他总是要告诉我们，这个神迹就是在宇宙光不断的展开。我们今天早上要一起来见证这个神迹，是你我一定也熟悉的经文。如果你碰到林哥，林哥一定要讲一遍。那么今天早上我们也来读这段经文，不过这段经文他的理解跟我所领受的我们又有一点不太一样。那我想这就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记号。我们先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一到十四节。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一到十四节，我没有任何的 PPT， 因为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回到圣经的文本里面享受，因为我是做文字工作的，所以呢书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们回到圣经的文本里面，那么你可以看见前面我所没有讲到的，你也可以看到后面继续发展的，你就发现上帝的故事就是一页一页像你这样子不断的展开，不断的展开，你完整的可以看见上帝行事的踪迹。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一到十四节，我们用 弟兄姐妹轮读的方式，我们请弟兄来读单数节，请姐妹来读双数节。我们开始，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请。五个饼两条鱼可以喂饱五千人。宇宙光在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林志平林教授他领受这一段话，因为当年有个73岁的，1973年有一位73岁的，所以你就说他是民国元年生的，73岁的这个1900年生的，所以呢他73岁的时候从美国来到台湾，当他来到台湾的时候就说要办一份华人的传福音的刊物，因为最早以前有一份叫灯塔，这份灯塔当时其实它的销售是非常的广泛的，特别是在印尼这个地方，但是后来印尼发生了华人被排华事件，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就销售量顿减，所以他就这个刊物是内地会的刊物，所以呢当时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呢，这位刘念丹老师当年以前的这位灯塔杂志的主编，所以他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在华人的当中要办一份属于华人传福音的刊物。他找来找去，他觉得最适合的地方就是台湾，因此他就来台湾不断的宣传这个意向。他在美国在1973年之前71年就开始推广，他当时就已经把这个杂志就定了名称，因为要比灯塔更亮，所以就把它取名叫宇宙光，就是在宇宙的当中，上下在时间空间的整个的里面，让这个光芒能够绽放到世界各个地方。所以宇宙光这个刊物，当他决定要来台湾的时候，就来说服台湾的一群的文字工作者，希望他们可以一同来做这件事情。不过当时来的时候呢，台湾的整个的文字团队由林志平领导一起齐力反对他，就是第一个叫他不要来，他一定要来，他说好，那我们接待他，我们要来鸿门宴，要把他打退。就没想到那一年打退不成，因为这个老先生，如果你昨天有去我们的晚会的话，这老先生讲了一句名言，就是困难总是有的，但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的，所以他不走就留下来了。所以呢，大家也无可奈何。他讲了一个重点，就是普世的华人虽然各地方言不同，但是写出来的文字是一样的。当我们能够做这个刊物，邮差就成为我们的宣教士。当我们只要贴上邮票，邮差就会帮我们把杂志送到各地有需要的人当中。林哥当年是第一个倡导反对的人，但是他那一天在9月份的时候，他回去读经的时候，就读到了五饼二鱼的故事。我知道他读的不是约翰福音， 因为开始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出现过这句话。所以当他在读这些经其他的经文里面记载的你们给他们吃吧的时候，这句话就烙印在他的里面。后来他才读了约翰福音，读到了刚才耶稣在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腓力。腓力这个人，当耶稣问他的时候，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圣经后面有个刮胡，他说这话是要什么？试验腓力，因为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林哥那一天被这句话深深的感动，因此他就把腓力换了名字，换了 Peter Lin， 就是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太太张晓峰女士都叫他德，所以呢他 Peter， 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名字就换上去了。换上去之后，他说那一天他决定用这句话好好的去鼓励刘一林长老，他自己并没有要干嘛，所以呢他就对刘长老讲了这一番话之后，就跟他讲加油。刘长老就不要多说，坐下来干嘛？写发刊词。你知道发刊词是谁写的呢？如果以杂志来说，那第一篇是谁写的呢？就是这本书的，这本杂志的发言人，应该讲发刊人，也就是总编辑应该写的东西。所以那天写完之后啊，他就不知道他被卖了，因为刘林长老就回美国了，莫名其妙他就接下来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接下来，是因为创办人不见了就回美国了。然后呢他就莫名其妙的接下了这个可以说是烂摊子吗？因为他接下来发行之后，然后呢为了要让推广，所以就试读，然后最后要印，就发现刘长老的发的带来的钱也不过那一次发完就没了，也没有薪水可拿，也没有刊物的印刷费可以发。所以连当时帮我们印刷杂志的那个老板都说没有钱拿，你知道吗？我是凭信心给你们印的。所以大家原来都需要凭信心。感谢主，宇宙光就从那一刻开始经历了许多许多的神迹。林哥自己就惊艳了这一段话语的成就。没有想到45年来我们的杂志就这样子不断的发行，从杂志也有了书籍，有书籍之后就开始社会，就开始了关怀辅导工作，关怀辅导工作之后就开始了社会公益工作，有社会公益之后开始做了视听广播工作，有视听广播之后就做了教会历史工作，有教会历史工作之后就发展了我们后来现在台湾我们有全台湾最大的合唱团，有300个人的百人大合唱，我们还有个爱心合唱团，还有个国乐团，有好多的事工都是刚好是落在我们这个部门，因为不知道要分到哪里，就只好到了外展部。感谢主，我们一直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但是我们都一直不断的经验上帝奇妙的工作在我们当中不断的开展。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圣经里面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我们一般讲到秘密分成两种，第一种秘密叫做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再告诉别人的秘密，之后你就会再去告诉别人，我告诉你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告诉他，因为是他告诉我，你也不能告诉他，之后就发现全世界都知道了，只有你自己被蒙在鼓里，原来大家看你都会浅浅一笑，你就不知道莫名其妙。另外一个秘密叫奥秘，奥秘是只有上帝发动与他亲近的人才能够明白的。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一个奥秘，这个故事的成就不是在他的门徒的当中。我们看见耶稣虽然疲累退到山旷野去，但是在这其中因为他的看见许多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因此他就走出来开始服侍，开始用话语教导他们，教导了蛮久的，因为日落平息了，他的门徒不耐烦的跑来要耶稣停止，要有饼有鱼有东西可以吃来喂饱这一些人，但是耶稣直接就对了他的门徒腓力说了刚才那一段话。后面另外一位门徒叫安德烈， 这两个门徒其实都做了一样的回应，耶稣要他们从哪里去买饼给他们吃呢？另外一个是说，我手上就算拿到了五个饼两条鱼，怎么够分给这些人吃呢？这两个门徒是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也在这一段的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两个门徒的名字。因为这两个门徒从约翰福音里面来看，这两个门徒都是所谓在门徒当中的第一。第一个第一，腓力，一个是安德烈。安德烈原来是跟随施浸约翰的，直到有一天施浸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安德烈就去跟随了耶稣，还带着他的兄弟彼得。另外一位叫腓力，腓力是耶稣走在第二天，耶稣走在路上的时候就遇见了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所以一个是自己主动要来跟随耶稣的第一位门徒，一个是第二天发生的，是被耶稣所拣选的第一位门徒。这两个门徒都是第一，在整个神迹的过程当中，他们占有算是大师兄的角色，所以他们是重要的见证人。但是我们看见，当耶稣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的时候，试验这个字，试验是什么呢？试验就是考试。考什么呢？当这些门徒听到耶稣说你们要给他们吃吧，然后呢他们说我们没有饼，或就算有的话也不够的时候，银钱也不够，那么怎么办呢？请问这应该是国文、历史、英文、数学的哪一种，哪一种考题？你们听得懂吗？哦，有人说英文课吗？没有，感谢主，吓死我了。这什么课？数学题。这些的学生拿到的考卷，他们看到的耶稣的问话是数学题无误，因为用除法才能够算得清，对不对？二十两银子算一算啊，除法肯定不够。如果我只有这些的饼和鱼除一除，哇，他们真的是什么都吃不到。标准的除法，耶稣出错题目，因为很奇怪，耶稣你做这些事不合理，不合理。所以门徒的回答其实简单来说三个字，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讲三遍，因为它很重要。这些人都认为不可能，但是这一天我们从这段经文，约翰的记载有一个特别性，他的记载都跟别人的眼光不太一样。在他的里面，这个故事神迹这个字眼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这个神迹这个字在这边叫做记号。什么叫记号呢？记号，如果你看到红灯，你知道要干嘛？ Stop， 就是不能做。因为那红灯标示出来的不是因为它很红，而是标示着它后面带出来的意义。神迹这个字在约翰的用法里面，它是记号，记号表明了他是神所发动的作为，因此神迹是神主动性的作为，这叫神迹。这边我们看见耶稣问了这个问题，他要门徒到底思想的是什么呢？这边讲到一个时间点，什么节日要到了？逾越节。逾越节是在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纪念什么事情？纪念他们出埃及，纪念曾经有一位领袖叫做摩西，带领他们过红海，走过的旷野四十年，衣服没有穿破，鞋子没有穿坏，有没有饿死？也没有。在逾越节将近的时候，在这个傍晚的时刻，是他们应该要献祭的时刻。在逾越节要到的时候，耶稣出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他们拿到考卷以为是数学题，但是耶稣出的是什么题呢？弟兄姐妹，历史。他出的是以色列历史题，他要他们能够明白，在逾越节的时刻，你要回想这位上帝在我们以色列人国家的作为，这群被拣选的民族的当中，上帝曾经做了什么事。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们是君尊的祭司，你们是上帝国度的子民，你们是神所爱的百姓。 在你们的身上有一个特别的记号，在逾越节将近的时候，你们要回想这位老师带领的这一群门徒，难道你们还没有经历过我带领你们所发生的事情吗？食水变酒，医治瘫子，如果我们在诉说其他的神迹，到后面有时死人复活，但在这一段的过程里面，门徒到底有没有认识这位他们的老师是谁呢？这也是耶稣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要启示他们的。这群门徒显然经历了许多的神迹，显然看见了许多不明白的事情，但是每一件事情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仍然在不明白的当中。耶稣出了历史题，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对耶稣来说是大事还是小事呢？如果他们真的认识相信他们所跟随的是谁，那么我相信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眼光一定会有一个极大的改变。但是这个故事的最终引爆神迹的是发生在谁的身上呢？谁见证的神迹？是一个小孩子。有人知道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吗？是叫 Joy 吗？还是叫还是叫什么？没人知道哦。约翰很刻意，他非常非常的刻意，在他的记载里面刻意描述出这个孩子，就是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所没有的，刻意形容了一个小孩子。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在那天耶稣讲道讲了很久，我想那个孩子是被他父母带来的，他一定听过了很多关于耶稣的事情，那天可能听讲道太久了，这孩子可能已经趴在他的父母的身上，已经在打瞌睡的当中。但是那天的安德烈，他最喜欢带人，他不是带这个人就带那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一天他做了很好的儿童主日学的工作，来到了这个孩子的面前。我相信很多人有带便当的，但是只有这个孩子，当他听见了安德烈的说话，他想到是耶稣在问的，他里面爱耶稣的心就主动的回应了，他跟着安德烈来到了耶稣的面前，把他所仅有的那一天的晚餐五饼二鱼就交在耶稣的面前。我们都知道故事的发展，后面耶稣举目望天，祝谢，擘开，发出去，所有的门徒，十二个门徒一人拿一个箩筐，所以有剩下十二个箩筐。那一天的分饼的当中，圣经的描述就是这五千人，不过一定是肯定超越五千人，因为是五千个男人，那么其他的女人孩子都在这个其中，他们全部的得到饱足，而且还剩下了十二箩筐。那一天这个孩子成为真正见证神迹发生的那个人。约翰没有写他的名字，为什么呢？我思想很久，约翰是故意的，因为他要启动一个奥秘让我们明白。那个奥秘就是这个孩子他的无名是在期待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把那一条无名的杠，把我们的自己的名字放上去，以至于我们都能够成为经验这五饼二鱼神迹的那一个无名的孩子。这孩子非常的单纯，他就单单的献上那一天他所自己完全的所有，就交在了耶稣的手中。当你相信的是谁，你所相信的耶稣他是谁，他在你里面所产生的神迹就不一样。这个孩子完全的相信，以至于他因着爱耶稣就能够把他手上所有的献在耶稣的面前。无名的孩子在上帝的历史里面，所有的许多许多的事情都在一些小人物的身上发生。这些小人物我们后来读起来鼎鼎大名，但是在大卫没有发迹的时候，他是一个无名的孩子，被全家人 看不起。但是这个无名的孩子却来到哥利亚的面前，仅仅用了一块石头就击败了巨人。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小人物，一个小孩子或者一个是小小的婢女，他能够使一个外邦的将军能够去一个河中里面洗七次澡，以至于他得医治，见证了上帝的作为。许多许多的神迹都产生在一个无名的人身上，但是这个无名的人，但是因为他单单的信靠上帝，他愿意把他所爱的就交在这位上帝的面前。你是那位无名的人吗？边云波先生老弟兄今年过世，我本来很想来送大家那个他的最后的遗作《永不止息的爱》。前几年因为有机会接触他，他写了一首诗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这首诗使许多人相继走上宣教的道路，他们一一献上自己，也愿意成为无名的传道者。我做宣教历史的研究，我发现我们知道了许多很有名的传道人，但是很多的宣教士，很多的传道人不为人所知，他们被上帝呼召远渡重洋，来到了一个小小的乡村，一辈子就埋在那个地方。他到死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在那个地方却见证了上帝的奇妙的作为。他在那个地方，他一生埋在那里，以至于那个地方就带来了极大的改变。但我在之后宣教历史，我就发现好多人不为人明知的被我们后来一一挖掘出来，写下了他的故事。他的故事感动了好多好多的人。有些人来到路上都还没有来到中国，但是他所写下的书信竟然能够改变了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因着他的文字留下来，他们就深深的感动，以至于他们也回应了上帝。我看到整个的历史当中，上帝的历史里面借有许多无名的小人物，但是却承重上帝极荣耀无比的事工。哈利路亚，这是上帝的奥秘。一个无名的人，他回应的时候就可以带来上帝奇妙的作为。我听过一个犹太拉比，他这么说，他问一个人，他正在吃鱼，他说，你为什么，你说你爱吃鱼，你为什么爱吃鱼？那个人就说，因为我爱鱼。他说，你爱鱼，那你爱鱼为什么要把鱼从水里面捞出来，剥了它的鳞片，杀了它，把它丢到油锅里面煎熬煮炸，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你不是爱鱼，你是爱你自己，因为那条鱼合你的胃口。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爱是给予，不是索取。真正的爱是给予。我们的上帝爱我们，他舍下他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他的爱爱我们到底，以至于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当我们回应的时候，我们也愿意爱他的时候，那奇妙的神迹就会发生在你我的生命的当中。我自己是个见证人，我自己的家庭经历过很多很多倍的翻转。我小时候，我的大姐因为不愿意信主，看到家里的状况，因此呢，她后来国小都没有毕业，她就出去工作，一辈子打工，然后呢，就到了香港。就开了餐馆，他拜四面佛，他养小鬼，他说那个真的很灵验，非常有效。在我在宇宙湾的多年的时候，我们每天都会晨祷，我就一直不断地为我姐姐祷告，希望她是我们家最后一位能够信主的。我为我的父亲祷告，因为我的父亲在我服侍宇宙湾的最后那几年的时候，突然得了一种重病。我的父亲喜欢舞剑，喜欢去早上四点钟起来去运动，他喜欢写书法，他喜欢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有一天他突然莫名其妙，他早上醒不来，就起来之后就呆滞，什么事情都忘光了，然后慢慢的就变得表情非常的木讷，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我们带去医院，医院说没有希望，因为不知道是什么病，你只能越来越糟，你只能等等等等到最后的状况。我的姐姐听说了父亲的消息，就说你们说你们的上帝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他得医治我就信主。我就说好，你既然这么说，我们就一起为爸爸祷告。所以我姐姐就从香港来，然后我就说那你要为你要希望父亲得医治，我们也带你去教会。然后去，他就去了一个去了那个教会，那天的那个牧师讲的是约伯记。我的姐姐一生非常的颠沛流离，因为她从十岁就开始工作，去打工，去帮佣，后来去舞厅做了陪跳舞的小姐，经历很多的人生的风浪，然后来到了香港自己去开了餐厅。因此他生命中有许多的苦读和埋怨。那一天他听到约伯记的时候，他说我终于找到一个比我还要苦的人，竟然上帝会用他，竟然上帝他会对他说话。他说那么我也愿意试试看，但是条件是我的爸爸能够得医治。我们就不断为我父亲祷告，我姐姐回到香港，我们就说那你去教会，好，你也为这心祷告。很奇妙，我的父亲有一天起来的时候，听见一个声音对他说，把电视机上面那个从印尼带回来的一个玩偶，其实那就是一个印第安人在骑马，他就说拿去丢掉。我的父亲听话了，就把那个玩偶拿出去，蹒跚的步伐走到了他住在养老院的时候，他把他就丢进了垃圾桶。他就说主啊，我顺服你。那天回来，第二天早上他起床，所有的记忆都回来，他开始起来写书法。他开始虽然身体因为有两年的时间都不是很能够大动作，所以他不太能够机能不是那么好，但是他就慢慢的恢复，慢慢的恢复。我姐姐听到了这个消息，就进了教会，后来就决志信主啊，不单他信主，他也把我的姐夫也带进了教会信主。他们两个人就一起每一天早上四点钟就起床，他是开餐厅的，就跪在餐厅的床，跪在餐厅然后呢的那个桌前，他们就一起祷告。后来他们就把他的餐厅就变成福音餐厅，他带领很多人，特别是从中国来到这边打工的人，就组成了团契，然后呢就一一跟他们布道，然后就变成一个福音餐厅了。我觉得上帝的做事太奇妙，这神迹要见证的不是那个病得医治，而是我看见一个人因着认识上帝，因为他回应上帝，他的生命可以完全的改变。我的姐姐信主之后，她说她刚开始每天梦到小鬼来抓她，每天梦到关公拿刀子来追杀她，她就得了忧郁症。但是在那个忧郁症的过程里面，她说我以前过往的一切的痛苦，竟然在我的忧郁症当中，我一一的回到上帝面前求他赦免，求他医治。他说这个时候我真正的得医治了，哈利路亚。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神迹，因为上帝在他的里面完全重新造作了他。今天他到了福州去了，他说他是为了使命而去，要在福州那个地方开餐厅，能够透过他的食物，也透过他的见证，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弟兄姐妹，现在就是见证神迹的时刻。当我们每个人可以回到上帝面前来回应他的时候，我相信有奇妙的事情不断的在我们生命中展开。当我们愿意爱这位爱我们的主的时候，我相信那无限的丰盛会临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有许多的更多的不知道，但是我们会在他的里面会更深的明白。愿我们每个人都进入他的丰盛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愿你使用我们这个卑微的器皿，但是在你手中，我们虽是瓦器，却因为有你在我们里面，所以就成就了奇妙无比的事情。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这宝贝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主，祝福我们康俊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听了很多，做了很多，主啊，但是你帮助我，让我们也成为一个回应你的人，因为我知道我们所信的那一位上帝是伟大又奇妙的上帝。主啊，当我们回应你， 因此我们的信心就更加的坚固。当我们往前奔走的时候，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成为那无名的孩子，让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天都能够见证你奇妙的作为，使我们成为你手中神迹的器皿。感谢你，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最后做一点点的报告，我们在外面有一个金汉哥在这边服侍，所以呢他也是我们宇宙湾的施工 的代表。那么他在外面有放了一些免费的杂志，大家是可以去外面领取。对我们宇宙湾来说是年年难过年年过，我们的负债每一年都是上1000多万到2000多万的台币，但是我们每一年都祷告主，求上帝使用我们，让我们来